他们所立的月，月是以十条诫命为中心的。从这个月的之后呢，还有一些律例和典章，就是出埃及记第21章到24章，这些律例的典章就把这个月里面的精神应用到他们的生活上啊。我说这个地方我就不去讲它了。从这个月的之后呢，那第三个大的点就是他们的神面前去敬拜，去亲近这一位神，去敬拜这一位的神。那么这一个的敬拜就说出他们在神面前所维持活的关系啊，越是死的啊，是矮板的都讲明了，然后在神面前的生活和神之间的生活，那就是他们在神面前所有的敬拜。在这样的敬拜的里面，最主要的是会幕与祭司的条例啊，有一个会幕是他们敬拜的地方，祭司是受到他们在会幕里面活在神面前那叫服侍的人，这个服侍人的条件到底是如何的。所以我们来看看我们的讲义的第八面啊，我就把这个的会幕的图在这里画了。我请大家注意一下啊，这个画的图的尺寸比例不对啊，尺寸比例不对。昨天我是临走的时候啊，离开纽约的时候是匆匆忙忙把它印出来，没有把它照着比例去把它改正一下啊。它的光景是这样，按照立体方面来说的，我们看看这个的图上能够看得见一点啊。在立体方面来说的，它这里是一个方的啊，这个每一个地方有站板。站板是造价木做的，用金子把它包上，一块一块的站起来的那个的站板。这个站板整个把它立起来的时候，前头这个门帘把它遮起来，然后上面有一层的幔子把它盖起来的。这个的幔子啊，这圣经的人有两个的看法，有一种的人的看法是尖顶的，是尖顶的，这个幔子从这里铺下来垂下来，这是个的幔子，这是一种的看法。有一种的看法是幔子上头是平顶的，就拖到这里来啊，这是一块幔子，磨幔，这磨幔。这个幔子一共有四层，最外面的海狗皮，最里面的就是细麻布来遮的，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所遮的幔子，当中有染红的公羊皮、山羊皮，再有公羊皮，这四层的功夫，就上面的幔子把它做起来的。那么这个的里面呢，它就放了两层，前面那一部分叫做圣所，里头那一部分叫做至圣所，这我们的平面图能够看清楚一点啊。在至圣所的里面当中只有一样的东西，叫做约柜。这个约柜，约柜也称为见证的柜啊，见证的柜啊 ，Ark of Testimony 啊，这个约柜和 Ark of Covenant 或者 Ark of Testimony， 这同样是指到这个约柜来说的。一个是约柜，神和他们立约的柜；一个是见证的柜。那么在这一个约柜呢，上头有两个起，或者约柜哈，约柜用皂荚木来做的，用里外包上了金子，上头没有顶的，上面的盖子它乃是一个叫做施恩座，是金子打成的一个片，叫施恩座。施恩座的上面有两个基路伯，翅膀是连起来的，就两基路伯是天使的一种啊，是施恩座。那个基路伯，神的荣耀就在基路伯的翅膀底下，去约柜的施恩座的上面，就神与他们同在的地方。那这个约柜的里面呢，它只有两块的法板，这两块的法板就是摩西在西奈山上的神用指头所写的十条的诫命，在出埃及记里头给我们看见的，此外并无别物，别的东西没有了。但是等到在希伯来书的里面呢，就多进去两样的东西。一样的东西乃是他们刚刚过了红海的时候啊，他们没有粮食了， 神就降下玛拿给他们。神就对摩西说了，要用一个金子做的罐盛一罐的玛拿，一个俄美尔的玛拿，这一个的玛拿永远不坏的，就这一罐的玛拿本来是放在圣所的里面的，放在约柜前的，到了希伯来书第九章了，这个的玛拿就放到约柜里面去了。啊，这是一样。还有一样东西就是亚伦发芽的杖，那我等以后会讲的。就他们来侍奉神的时候，以色列百姓就来说埋怨，为什么你特别叫亚伦做的人立位的支派特别可以侍奉神，而别的支派不行？所以神就觉得摩西说，你每一个支派都拿一根杖来到神的面前。那么第二天早晨看的时候，每一个杖都已经死掉的，只有亚伦的杖发芽了，开花了，也结果了，这就说出他是死里复活的。那么这一种的杖呢，也把它放到约柜的里面去了。所以希伯来书给我们看见的，约柜里面有两块的法板，有金麻盛玛纳的金罐，这有亚伦发芽的杖。那么这是一个至圣所，这个至圣所就是神与他们同在的地方。约柜所以称为约柜，因为这十条诫命是神与他们立约的规章，所以这是约柜。约柜也称为见证的柜，见证的柜就是十条诫命把神的神性讲明出来了，见证出来了。所以这两块的法板不是仅仅看到十条的诫命，但是透过十条诫命看见神的神性，是吧？这是替神做见证的，是这个就是见证的柜啊。这两点我想弟兄姊妹能够清楚了啊。那么这个是至圣所，神与他们同在。在这一个至圣所的里面的至圣所的，就出来的时候有一个的幔子啊，那个幔子，幔子在这里我已经注解了，就是讲到基督身体所显的荣美。你们注意一下好吧，希伯来书十章第二十节啊。希伯来书十章第二十节，他说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啊，就是主耶稣的，主耶稣的身体。我们也记得当主耶稣进十字架的时候，他的十字架的最后喊着了，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中。他大声喊叫说，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对吧？这个幔子啊，就是至圣所和圣所隔开的这个幔子，就这一块的幔子，就这一块的幔子啊。我想你一个人看得够清楚啊。这一个幔子的上面是绣着基路伯啊，有基路伯绣在上面的。这个基路伯头上是四个脸啊，四个的脸，一个是狮子的脸，一个是牛的脸，一个是老鹰的脸，一个是人的脸，是吧？我昨天已经跟你们讲过了，圣经中的动物学是吧？圣经的动物学一共五大类，除了鱼之外的一共四类，一个是飞鸟，一个是野兽，一个是家雀，畜牧那个牲畜，一个是人类。这是基路伯去代表神所创造的，除了鱼之外的神所创造的万物。这是基路伯的四个脸，这一个呢就是主耶代表主耶稣的，把整个的万物，或者借助整个的万物，要把主耶稣表明出来。这一个的表明，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节就知道他的身体。所以当主耶稣到地上来的时候，是人不能够进到至圣所，人只能够到幔子那里看见主耶稣所写的荣耀。至圣所的荣耀是透过幔子给人看见，人不能够进到幔子的里面。主耶稣在地上，人只看见这一位的拿撒勒耶稣，人看见了他，就是看见了父。主耶稣是把这位父表明出来的。那么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啊，就借着他的身体生活上的表光景，把主耶稣表明出来了，但是却没有人可以透过他而到神面前去。到至圣所你不能去的，也只等到施恩，这个施展救恩成功了，殿里的人幔子从上列为两半了。 希伯来书上他为我们开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他身体经过就进到至圣所了，是吧？所以我们今天呢，这个幔子已经被开了，我们可以进到至圣所，到施恩宝座那里直接去朝见这一位神。那么旧约的里头给我们看见的，到这一位的主耶稣的幔子不过把神表明出来，而这一位主耶稣再出来临到人身上的时候，乃是叫人有三方面的感受。这三方面的感受是什么呢？我们会看见一个是尘世病的支持，这个尘世病的支持是基督做我们生命的粮食啊，这就是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35节48节就讲到基督是我们生命的粮啊，粮食，叫我们吃他的肉，叫我们永远不死的，是吧？48节的里面的，这是陈设饼的那个的作词。再有一个，南边有个金灯台，这个金灯台就约翰福音第八章给我们看见的，它是世界的光，光就照在黑暗里，啊，这世界的光，人就跟随他，不在黑暗里走。所以这是基督耶稣临到人中间来的时候，就成为一个生命的光，叫人看见神的光照。那么这个的金灯台在圣经里头给我们看见，它是七盏灯盏，听众等这样啊，你们这里不知道有没有 Jewish Temple 啊？我到现在搞不清楚 Jewish Temple 的里头的标记是九个，多加一个啊。圣经的里面所讲是七个，七盏灯盏，这七盏灯盏呢，乃是一块金子锤出来的，不是金子把它焊起来的，是从一块金子锤出来的。这个里面有个灯盏啊，这个叫灯盏，放油的。然后这里有灯芯，灯芯，在这个灯芯上面就点着火，灯芯上就点着火。那么这个的灯盏呢，锤出来的时候呢，应该是有一个球一个球的。有一个一个球的，就一个一个球的。这个球呢是杏树，杏树，杏花的杏树。好，那这个杏树是什么呢？杏树我们要知道的啊，我们在这里有北方人就可以知道一点哈。你们如果在台湾生的话就不大知道。杏树啊，那是所有的果树的里面，到春天头一个开花。头一个结果的，所以你一看这杏树一直长起来的，知道春天来到了。所以这是什么呢？经过了满长的冬天开始花了，就摄测耶稣基督经过死而从死亡中复活过来。好，所以这一个是一个灯台。那么这一位耶稣基督是什么呢？他乃是成为世界的光，这复活的里面所显的就荣耀，成为我们身上世界的光。那这个光照什么？一个祭司进到圣所里头就看见灯台的光了。这个灯台的光叫他看见什么？在我们所想象里的，我们遇见光照，看见我们污秽败坏，对吧？我们说的污秽败坏，大家要请记得的，祭司到圣所里面去的时候穿着长袍，整个的身体从他头巾之下全部盖起来的，手一直盖到这里，脚一直到这里，他就露出来手指头，露出来脸，露出来脚，没有鞋子的啊，要注意啊，没有鞋子的。那么怎么办呢？所以即使要进到圣所里头去的，必须要用赎罪祭的血抹在右耳垂啊，这里右耳垂，右手的大拇指， 右脚的大拇指，就所有露出来的地方都用血把它遮盖。所以这个祭司啊，他自己原来所有的败坏丑陋是完全把它遮盖起来的。所以主耶稣作为那一个世界的光，不是叫人看见自己的污秽败坏，要记得记得的啊。我们要做圣经要设身处地的啊，不要从我们的经历和感觉上想，哎呀，感谢上帝说我遇见光了，我看见欲望的罪恶，我的脾气坏。是神所的光，这个不是圣所。圣所的光是什么？圣所的光看见的圣所中的荣美，它是圣所中的荣美。圣所的上面的幔子啊，不是那个尖的顶，是平的顶的，里头一层的细麻，用蓝色、紫色、朱红色这些线索织起来的，细麻就射到主耶稣见白的那个的天性。你看这细麻没有见白的，非常的细，而非常的细啊！你知道，姊妹们不大用手帕哈，弟兄们现在也都不大用手帕，不，我还是用习惯用手帕，我这个手帕差劲的很，不太好的。考究的手帕是所有人的衣服上最细最白的，是吧？你如果去买好的手帕的话，那是一个一个是非常的细洁白的，那就上好的。这就是当初啊，他们里头的幔子是在主耶稣身上洁白的，洁白到什么程度？当他到最后进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律法师来审问他，法利赛人来审问他，撒都该人来审问他，到以后长老祭司长来审问他，到以后比勒都来审问他，审问他，最后比勒都说：“我查不出他犯什么罪啊！”真是厉害，这个主义是绝对的纯洁，没有一点的掺杂的。所以我们读圣经、读福音书的时候呢，看见主义是这种洁白的天性所表明出来的。在这个洁白的里头有蓝色，且蓝知道是天，它不是人类中的道德的完全，它身上还带着天的味道，不光是人类的。紫色是代表尊贵，它神性上那个尊贵的味道，我们实实在在看见它，觉得又可亲又是可尊重的。好，我们圣经里都会看见呢，有一些东西啊，照着理论来说起，逻辑来说起，不大想合的，但是事实上却能够合在一起啊，事实上在一起。你想看啊，人世中间呢，对着一个老人，你有没有说，哎呀，这位老公公很可爱？我告诉你，这个话不合理的。你说这个小 baby 很可爱，没说这个老公公很可爱的。老公公是很可尊敬，你不能说老公公很可爱。但是亲爱的弟兄，我们作为神呢、一定就是觉得非常可尊敬，因为觉得非常可爱。这个爱是用在小孩子身上的，但是主耶稣却是这样，从他对我们的态度来说是非常的可爱，非常从他自己本身来说是非常的尊敬。这位主耶稣上带着紫色的线的，是知道他尊敬。再有朱红色，朱红色是什么呢？他就满了救赎的功效，因为他这一个朱红的缘故了，叫我们的罪都能够变得洁白了。所以在主耶稣身上呢，主要的底子白细麻，洁白的细麻绣上去织上去的蓝色、紫色、朱红色线，你一到圣所里头去看到，哎呦，这个顶上好看，比这个礼拜堂好，一个一个疤，你看，是吧？一看见疤的时候有残疾，这个不太好，对不对哈？啊，圣所没有的，啊，圣所没有这个疤的，圣所完全洁白的，又加到蓝色、紫和紫朱红色线的，这个不光看见，第二个给我们看见，对面一个的台子。台子上面有一个饼，12块的饼在里面啊！我再放平面图画一下，好吗？这 一个的祭司进来的时候啊，他就看见顶上的那一个的幔子磨幔，再看见这个桌子上有12块的饼，你再去画就是了啊。这个是什么呢？哦，我们今天的地上活作是靠着基督给我们生命的供应才能够继续活作的。我们记得约翰福音特别能够清楚了，约翰福音到了第六章的时候，你知道约翰福音第三章就我们重生开始走路了，进到神的国。第四章那个圣灵进到我们里头，就我们走的喜乐，有生命的水叫我们解去我们的干渴。第五章里头基督做我们的能力，我们就开始走路了，不会走瘫痪的人就躺在地上了。这样走路走得很好，走过信主三年，3个月5个月很疲乏，怎么办？需要靠着主做我们生命的粮食，粮食上的供应。是这个叫他看见基督是这一个生命的饼，是那个纯洁的细面所做的那个饼，叫我们得到了粮食。再有一个在灯台里的光照，看见这里有一个叫祭坛，叫做金的香坛啊，金的香坛。金的香坛是什么来说的？金的香坛是里头放的香，叫做点的香的烟呢，就往上的时候充满在这个的圣所，透过这个幔子充满到至圣所，这是这里的香上来，这里香上来的。那么这个香是知道什么来说呢？这个香呢是知道耶稣基督的复活所表现的馨香，这一种的复活所成就的，能够不光他自己升到高天去，叫我们蒙恩的人与他一同坐在天上。我们蒙恩的人也一同进到天上。我们凭什么到天上去的？我常常提到希伯来书里头说，他给我们开的又新又活的那种幔子经过了，是吧？就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啊，施恩宝座前嘛，对吧？以前呢，这个幔子啊，人不可以进去的。基督耶稣来了，十字架成功了，幔子离开了，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到施恩宝座前，就直接去见神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要去见卡特总统啊，进不去的。你如果到华盛顿DC的话，可以白宫去参观。但你白宫去参观的时候，你看不见卡特的。你要看见卡特的话，警那个从围队就把人挡住了。我们这一帮人到神面前的，能够坦然无惧到施恩宝座前，到神面前。我常常说，我欢喜用俗一点的话，就是大大方方到施恩宝座前。说了最不好听的，大摇大摆到施恩宝座前，没有人可以拦住的。为着什么缘故？耶稣基督的复活把我们一同带到神的面前。我以前到这里跟你们讲过哈，有一些新来的人，或者我就重复讲一下。1969年，我头一次到美国来，到了加拿大去了之后啊，7月的里面，在一个姓丁的教授一位弟兄家里头住，刚刚人类头一次太空人登到月球，啊，所以那一天晚上呢，我们看电视一直看到晚上差不多1点钟左右，啊，刚刚发射过了之后又等了老半天了，老半天，啊，等到以后啊，就看见这个人类到月球上在那跳，哎呦，我是很兴奋，这个是人类是头一次的，所以我就想象到那一个时候啊。这么多的科学家，这么多的工业人呢、啊，就造着一个火箭来了，然后有个太空船一直到人类，这个科学的成就非常的伟大，那实在是了不起的，那惊天动地的。但是我就发现，当主耶稣在橄榄山上的时候，这120个门徒中间升到了高天，没有科学家，没有火箭，嗡，震惊的。他也是自由自在的上去了，上去的时候叫这个120个门徒都是惊讶了，眼睛瞪着往前，有一道云彩把他进去了，还看着不会走的。两个天使说：“家里人呢、啊？为什么带着往前？给我看看什么？去到耶路撒冷祷告去了。你不要在这里看，你看他这样去，他还要来的，你不要再等着的。要紧是什么？到耶路撒冷祷告去，得到上面的能力，然后传福音直到地界。”那么这一个事情给我们看见，等到保罗怎么写吧？ 保罗给我们写法说，我们从这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他就我们一同就活过来，就我们一同升到天上，与神坐在天上。这是主耶稣的复活，把我们一同带到宝座那里去的，这是神给我们的福分。这一件事情什么叫表明呢？相谈表耶稣基督的复活形象，把我们就带到神面前。这个的相谈是一个灯台的光，就我们看见的。那么这个灯台的光还不光给我们看见相谈，就是看见这个的幔子，我刚才讲的，看见幔子上面的基督徒，耶稣基督是包罗万象的，把所有的万有包罗在一起。换句话说，基督耶稣基督万有把它表现出来。哎呀，感谢赞美主，我今天蒙恩了，我可以在圣所的里面碰见这样的光照，叫做拯救。那么这是自圣所出来到圣所，陈设兵的这是金灯台吉祥路，然后到外面了，外面先有一个的洗着盆，洗着盆外面的再只有祭坛铜祭坛。你去看到慈爱的记里的所记载的时候，你会注意到很特别，神叫摩西来告诉以色列百姓来建造会幕的器具的时候，当初没有讲洗濯盆，要注意的哈，没有讲洗濯盆，从圣所的外面就讲到祭坛啊。我今天讲不从里头往外来啊，从里头从神这边往外来，知道祭坛。洗濯盆什么时候讲的？洗濯盆是讲到祭司的侍奉的条例才讲到洗濯盆的，所以洗濯盆是跟祭司的侍奉连带起来的。神的工作方面的时候，直接领到百姓身上的乃是到祭坛。祭坛代表什么？祭坛代表基督教基督的十字架的救恩，是这位基督是十字架上把他自己当作祭物完全的奉献了，是因为他这个奉献的缘故了，所以我们才蒙他的救赎，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这是那个圣所啊，这个是外院子。那么一个祭司呢，如果从外院子来的话啊，我们从外面进来的话呢，我们会看见呢，头一个是外面的这个是原委哈，好吧？这个我把它划的小一点，好吧？这个叫做原委。下次原子都不会写了，太丸子哈、啊！原位是代表什么？原位是洁白的细麻布来说的。这个原位的外面就以色列百姓，说以色列百姓来到会幕当中是远远看见这个原位，说这个原位知道什么来说呢？原位是知道主耶稣在世人面前的表现，在世界人面前的表示是完全洁白的。好了，人呢不能从原位中过去的，这是宅，就是强盗了，必定要从门上进去。这个门是门帘，门帘是什么呢？就基督是我们的道路，是吧？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所以这个基督才是个道路，就我们就从门上进来。当我们一进来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这个人是有罪的，所以当我们有罪的时候啊，先要到祭坛那里去献祭，就我们罪恶得到了赦免。所以一个人去到神面前，带着牛也好，带着羊也好，带着鸽子也好，带着细面也好，都是要到祭坛那里献祭，因着这个的献祭的功效呢，一个人才能够蒙到神的悦纳。老百姓来说的，到这里为止。行了，做祭司的来说的，还可以越过这里院子就进来，就到洗澡盆。 洗这帮是什么呢？洗这帮是看会所门口的妇女他们的铜的镜子来做的。古代的没有玻璃的镜子，玻璃还没发明了，他们要镜子的话是铜，很细的铜，把它磨得非常的亮，当个镜子来看见的。这一个是妇女们所最注重的啊，女孩子把她身上的美貌当做第二个性命啊。男孩子是马马虎虎，头发也脏一点，这乱一点都不要紧的。女孩子是每天梳头啊，梳来梳去，照来照去都照的。女孩子没有镜子，她就不敢见人的面了啊。但是这一个妇女是什么呢？把她这一个东西都奉献给神了，把自己的说美貌上的打扮叫做完全为了神而活作，这一个的镜子来打成功一个的洗这盆。那洗这盆是什么呢？叫祭司来的时候洗手洗脚。为什么洗手洗脚？约翰福音第十三章里头已经给我们看见了，我们靠着主耶稣的救恩，我们全身都已经洁净了。但虽然我们洁净了，我们的手和脚和脏乱的污秽，因为你要知道哈，连主耶稣的时候他们已经穿鞋了啊，鞋子的观念有了，不过到主耶稣时候他们所穿的鞋就像日本人的拖鞋似的啊，不像我们这样的皮鞋，脚趾都把它包起来了，下面一个平的，上面有一根带子，脚趾头套在上面，就这种鞋的。所以他们走了马路啊，有没有像柏油马路了、水泥马路了，走了马路的时候啊，脚上就很脏。所以约翰福音第十三章啊，进到家里头去的时候，应该有使女替人洗脚的。那一天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天，那个主人没有预备使女替他洗脚，大家都不洗。说主耶稣坐席的时候啊，以后看见门徒也不肯替人洗，主耶稣就脱了衣服，拿个毛巾束腰，然后替门徒洗脚，对不对？这就是约翰福音十三章。那么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祭司按照他的神明的罪恶来说的，靠着祭坛的奉献已经得到除掉了，但是他在世界上活着的时候还沾染到世界的污秽，需要洗这盆来洗的。那照我们今天基督徒来说的，我们的罪恶靠着主耶稣保全洗净了，感谢神，没错。不过呢，早晨起来祷告的时候啊，跟主之间很亲近，晚上祷告的时候啊，跟早晨就不大一样。有这个是不是有这个感觉？但我们今天在地上做事，也靠着主的恩典，也没有发脾气，也没有骂人，也没有根本没有什么凶杀的心都没有。不过就在世界上忙忙碌碌做过的时候，好像有一层东西在我们心灵里头啊，和神之间不透亮。这是地上的忙碌，这地上的东西是影响了我们的，怎么办？这是需要圣灵的更新。这个是特别弟兄姊妹可以记上，提多书第三章第五节啊，他那里讲到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这个重生的喜啊，不是约翰福音第三章的重生，这个重生的喜，这个发中文发的重生真不好。重生的喜乃是知道蒙恩的人在圣灵里头的更新，就我们叫做新血的里头和神之间没有一种隐隐的遮盖。那这是洗这盆所告诉我们，要去洗的时候啊，必须用铜的洗这盆先照亮我们手上所有的污秽是什么。那么经过这个的铜的洗这盆的，然后就经过幔子可以进来的。我附带的讲一下啊，等到大卫和所罗门造圣殿的时候，他这里不同了，这里的这个铜海啊，我下午刚刚跟你提过啊，这个铜海了，祭司啊在里头啊，不光是洗手洗脚，要全身洗干净啊，就是铜海了。不过在摩西的旷野的时候啊，他们还是都是铜海，不过这个洗着盆。那么这样把世界上所沾染的东西不一定是罪恶，是世界的沾染洗掉了之后，然后经过这个门帘，这个门帘还是知道基督是我们的道路，进到圣所里面去了。圣所是什么呢？是神所定的，这是道的顶，生命得到能力，
蒙见了主的光照，来欣赏主耶稣的荣美，靠着香坛的复活的馨香，把我们带到神殿里面去了。一个祭司就可以在这里享受侍奉。请大家记得啊，所有的侍奉都是享受，所有的侍奉不是劳苦。你侍奉到一个地步觉得劳苦了，请你的侍奉都停下来啊。我不知道你们这里的负责人会不会怪我，林弟兄，这样的话我们记得这几个人都停下来怎么办？你放心，只要这人爱主，他一定会侍奉的。侍奉乃是进到神面前，一面在点灯，一面摆陈设饼之职，一面放香炉的人香，整理这些。但你要知道的，陈设饼的职职摆在神面前来陈设的时候，当以后祭司在那里吃的是祭司领受的，香炉的香是给神欣赏的，但祭司在沐浴在馨香之气的里面，祭司一同的享受。亲爱的用子们，侍奉主有劳苦，但侍奉主的享受远超过你所感觉的劳苦，这是正常的祭司在里头侍奉。那么到新的时代中的时候，我们会看见了，他这个幔子一开的时候，就我们进到至圣所那里，就直接到神面前去。所以这是从外面进来的，外面进的是这样一个方向。好，那么这一个呢，这些我们都看过了之后啊，我们还能够来看见一件事，整个的会幕到底是什么？整个这个的会幕来说，大体的有三层。那是外院子，这是圣所，这是至圣所。所以整个的会幕可以指明到是我们基督徒这一个人。外院子是在外界的接触，那是知道我们外头的气。圣所在里头活在神面前的是知道我们里头的魂，至圣所是与神直接的往来，是知道我们的灵。所以这里可以说是灵魂体的三部分，我们这一个的人在三部分上都能够表现出基督的荣美，也从基督身上有所领受，这是一个。第二个，这一个会幕它也可以是代表到基督自己，就我耶稣基督在他内在的里面，就是约柜所代表的神的荣耀，把他自己释放出来一点的时候，临到人身上，就成为陈设饼的生命，成为金灯台的光照，成为复活的馨香。他再出来的时候，洗净了的污秽的圣灵，他是祭坛上所献的祭物，就我们得到洁净。这是到主耶稣来说的，所以这一个会幕，第二个也可以说到主耶稣，第三这个会幕就可以说到是教会，乃是教会所代表的。这里是站板，一块一块的板把它站起来的，一块一块的一周半的那个的板啊，一块一块的站起来的，用一个算把它算过去，算过去，这是知道什么来说的？就是蒙恩的人一同被建造成为神的居所，神的居所蒙恩人一同建造的。算是带着圣灵，圣灵把我们所有的人连接在一起，就我们同心合意的活在主的面前。这样的话，就整个这个的会幕就成为天下万灵到神面前去承受恩典的地方。今天就我们承受神恩典的，乃是在教会的里面。我们一个基督徒，无论多大的恩赐，它不过是的一部分。没有一个人把各种恩赐都能够表明出来。各种恩赐表明什么？各种恩赐的表明是整个的会所，整个的会幕把它表明出来。那么我们读圣经要注意的，在跟马克福音第十六章的里面呢，他讲到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下面讲到了，讲到我们人在地上活着，一定有神的启示随着我们。
熟能拿蛇，不被蛇所杀害，吃了毒药却不至于死的，叫什么，对不对？我不知道你们注意了没有啊，大概差不多半年前还几年前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已经到美国来了，我看见一个在报上的消息，在美国哪一周我就不记得了，有两个的年轻人，这两个年轻人是 Pentecostal 的啊、哦，是非常的热忱，他就发现约格罗马克宾16章给他应许了，吃了什么毒药不至于受害的，所以他们有信心在礼拜堂里头吃毒药，把毒药喝下去，死翘翘死掉了。那么这个给我们看的什么呢？并不是神的话不可靠，神的话必须在圣灵里面，神的话你如果不在圣灵里面，用人的能力去一直去完成，这是不可能的。再有一件事情要看见，这一些的恩赐神是赐给全教会，不是赐给你某一个人。在哥林多前书第14章这里头有好多恩赐，罗马书第12章、哥林多前书12章和14章、以弗所书第4章里头，神给教会各种的恩赐，大体三类：一类话语上的恩赐，成为教导的；一类事务治理上的恩赐，教会中间治理教会，用爱心的对待人的；再有一种神奇的恩赐，有讲方言的，有医病的，那一个是神奇的恩赐，辨别诸灵；再有翻方言的，是神奇。请记得，这不同的叫恩赐是神赐给全教会的，不是赐给你一个人的。你如果有某一个恩赐的，感谢赞美主，你可以羡慕这么更大的恩赐，但是你不保证神把更大的恩赐给你，你就活在神的权下，忠心于你的恩赐。所以整个的会幕啊，他所有的基督耶稣这么完美的表现，乃是全教会表现出来的，不是你一个人能够包罗万象完全表现。所以这就是会幕的意义啊。所以会幕的意义我们在这里会看见的三个，一个是代表蒙恩的人，第二是代表主耶稣的自己，第三是代表整个的教会，那这是一个会幕的光景。好，我们下面还必须再下去看啊。我们下面我们请大家来看，那是到了献祭啊，那献祭。我想人家错误这一段我就不看去看他了啊，他们就把在那里埃及32章的时候，当神这个摩西来跟他们讲以后，这个摩西还没有下上来呢，他们就造了金牛犊了，这是他们完全他们的一个错误哈、啊，一个错误。那么以后神就发怒了，发怒了之后，只有利未的支派蒙神所拣选，其他的支派只能够做一般的子民，不能够做祭司啊，这是人的失败。以后神再来成全。那么好了，我们再来看到利未的利未记献祭，这一个的会幕都已经支搭起来了。在这个会幕那里支撑的地方，我们会看见有云柱火柱啊，云柱火柱，白天是云柱，晚上变成火柱。这个云柱火柱是什么呢？说明神与他们同在。这个云柱火柱升上去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走路了，往前走路了。那么这一个云柱火柱就我们远远看见耶和华的荣耀在他们中间。哦，这真是感谢赞美主的。你如果在全世界地方要去找神的话，到哪里去找？就是到会幕那里去找。神的荣耀充满了至圣所，在外面这个云柱火柱把它表明出来了啊。这不是天主教选教皇的时候，一会儿是黑烟呐、啊，一会儿是白烟呐、啊，这人里的点子都东西烧起来的啊，在那里没有东西烧的，那是神的云柱火柱写明出来的。非常的好。好了，我是个犹太人，或者我是个外邦人，我心中真是羡慕这一位神，我真也巴不得到神那里去。哎呀，听说这圣所里头有约柜，神的荣耀在那里，还有基路伯在那里。哎呦，真是城市中的桌子有金灯台，有金香炉，哎呀，好得不得了。好了，我要进来了。但我进来是怎么样？
扑倒在神面前死了，因为我不够资格可以进来。像我们这样的人怎么能够朝见神？在我们身上啊，不靠近神还不要紧，就是彼得祷告，主啊离开我走远一点好不好，我看见的都怕死的，你看我看见你的话在里面就扑倒死的，有谁够资格进来的？所以你会看见出埃及记的四十章的里面呢，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把会幕一样一样东西都造好了，吃的吃的，耶和华的荣耀充满着会幕里头，非常的好。好的时候啊，就以色列百姓望洋兴叹，谁可以进去呢？没有人可以进去。所以到了利未记第一章，耶和华在会幕里面晓谕人说，人如果要来亲近我，可以带着祭物到我面前来，可以进来了。什么进来法？这个祭物进到神面前。所以利未记的时候啊，就我们看见祭物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要注意的哈，利未记第一章头上的话要特别注意的，耶和华在会幕中晓谕摩西，人如果来亲近他的话，可以带着祭物进来。那么这个祭物呢，他告诉我们一共有五个祭物，这五个的祭物是给我们看见的，这是神要应付我们五方面不够全的标准的，五方面叫神发怒的，这五方面的光景，五种不同的祭物都把它解决掉了啊，这五种的祭物。那这五种的祭物我们来看的时候，我们要看见头一个祭物是什么，头一个祭物是燔祭。燔祭啊，圣经里头的次序啊，像我刚刚已经提的，我跟你们讲的凯德讲会幕中里头讲外是吧，师生说讲出来讲到这里再讲到这里再讲到这里，然后讲到人身上，在以后再讲的时候从外面进来，我们的感觉是从外面进来容易领会，但圣经所记载不是的，是从神的观点从里头讲出来的。所以你去看到出埃及记啊，那个是器具啊，先是讲里头的一个柜，一步一步讲到外头来，他的会幕制造起来也是这样，先是从里头到外面来的。同样